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同时今天呢并不是联邦的法定假日，它是一个市场休息日，所以呢今天的市场是没有什么交易的，它有一些期货，但是在东部上午9:15呢也都停止了。这是一个纪念宗教的节日，那么我们看到呢包括最前看的最重的华尔街今天也要休息，所以呢高杰今天呢在财经节目之前，高杰要给大家呢一起呢去过一下这个节日。如果华尔街都放假的话，我们今天也稍稍放假，或者是我们把钱的事情往后放一放，听高杰呢来给大家讲一下耶稣受难日。同时呢我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呢去回顾一下哈，其实耶稣受难之后就是3天复活呀，那么这种复活更是呢从宗教意义上来讲的一种永生或者一种救赎。我们先讲一下耶稣受难吧。在国外呀，很多华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呢对这部分大家历史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我们还是为去讲一讲啊，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在2000多年前啊，现在是2023年嘛啊，在2000多年前呢，耶稣因为当时的犹太当权者被判定有罪啊，他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圣经当中呢就在说，先知在家乡是绝不会受欢迎的，他们也不会受本地亲属、本地家人的尊敬。所以也就到后来，那耶稣呢在不断的去传播他的道理，讲道的过程当中吸引了许许多多寻求真理的人们的这种信仰。但是呢基督教也因此被当权者视为邪教，而遭受了长达300年的迫害。2000多年过去了啊，到耶稣是不是还有罪啊，他是不是当时啊罗马统治者当中的邪教，那已经是不言而喻了。所以呢回顾看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啊，信仰啊，一种信仰是正还是邪，它不取决于一个政府的判断，也不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舆论，而取决于事实的本身。所以呢我们回顾历史再看当今呢，我们其实能够学到许许多多的这种教训。公元前1世纪，在拿撒勒住着一个叫做约瑟的犹太牧匠，婚后约瑟携妻子到玛利亚去故乡伯利恒参加户口调查，抵达这座城市时旅店已经住满了人，店主呢就将这对夫妇安排在一个又脏又暗又臭的马圈里留宿。当天晚上玛利亚产期到了，就在马圈里生下了一个婴儿。8天之后，约瑟夫妇按照天使所言为他取名耶稣，耶稣翻译成中文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成年后的耶稣开始传播上帝的福音，他告诉人们，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我到世上来是要成为光，使信我的不住在黑暗中，那拒绝的人不接受我的话自有审判他的，我讲的道到末日要审判他。耶稣还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你们要趁着有光时继续行走，免得黑暗追上你们，因为在黑暗中走的人不知去何处。趁着有光时信徒光，好使你们成为光明的人。耶稣的一生啊，是一部荣耀的历史，也是一部屡遭迫害的受难史。从他出生开始，犹太王希律就因为担心这个婴儿长大之后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企图呢去处死他。当时呢，他下令杀死呢所有2岁以下的儿童。迫不得已呢，约瑟呢只能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和他的儿子们逃往了埃及。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耶稣走遍了加利利，他行善，并且呢去兑现或者是展现了很多的神迹，为人治病缺血、驱邪，使哑巴开口，聋子复聪，瞎子重见光明，甚至是死者复生，声名传遍了整个的叙利亚，成群的人前来追随他。 而耶稣在传播真理的过程当中，同样触犯了社会过去传统的一些陋习，以及呢过去旧的观念，还有呢就是上层人士的既得利益。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将他视为呢是一个邪教的传播者。很多的犹太人也并不相信耶稣，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他们有眼看不见，他们的心智不能领悟。犹太的上层人士，包括撒都害人以及呢法利赛人，都十分的仇视耶稣，处处的刁难，甚至呢设计陷害他。法利赛人和祭司们说，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们该怎么混下去等等，这种维护自己权利和自己在宗教中的这种信誉的思想，或者是那种人性，不断的呢在把这些磨难施加给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们呢都是认为，如果长此下去，大家都信了他，罗马人就会来毁坏我们的圣殿，消灭我们这一个民族了。还有人攻击呢耶稣，说耶稣违反了犹太的诫命，在安息日还在工作，并把上帝称为自己的父，将自己与上帝相提并论。痛恨耶稣的人还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了鬼做出奇迹的。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他在这里长大，他家乡的人都把他当作了仇敌。传道初期的一个安息日，当耶稣来到了拿撒勒的会堂，当时那个庙堂当中坐着他的亲戚朋友，有些人记得他呢是童年时代的耶稣，另一些人呢则知道他是个木匠，曾经为他们的娃娃造过摇篮，并且呢为他们的牛做过轴。耶稣拿起圣经以赛亚呢就读到，神遴选我来把好信息带给穷人，宣布呢囚虏获得自由，盲目恢复视力，解放被压迫者，并通告上主来拯救子民的时刻已经到了。耶稣告诉在座的人，他就是神所派遣来的王弥赛亚。于是呢周围的人就很是愤怒，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他不过是约瑟的儿子嘛，他是咱们村的木匠嘛。所以很多人议论纷纷，耶稣呢打断他们说，你们不相信我是因为你们对我太熟悉了，先知在家乡是绝不会受欢迎的，他们也不会受本地的亲属本家人的尊敬，在以利亚在以色列时几乎把命都送掉了。听了耶稣的这番话，再多的人呢则是愤怒不已，他们离开座位，冲过去抓住耶稣，把他拽出了庙堂，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拖，准备呢从悬崖峭壁上倒栽葱把他扔下去，没想到耶稣却安然无恙，扬长而去。在多年的传教过程中，耶稣呢常行神迹，这些神迹他只在他的信仰者和皈依者中能够看到，而不会表现给那些邪恶之人。一次，几个法利赛人和撒都害人想害耶稣，要求他显神迹以证明他的行为是属于上帝的。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年代，你们想安排神迹吗？除了约拿的神迹，你们再也见不到别的神迹了。说完，耶稣拂袖而去。还有一次呢，耶稣对一些反对他的犹太人说，我讲的是我天父的指示，而你们行的是你们祖宗告诉你们的，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理，而你们却想杀死我，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你们是魔鬼的儿女，只听从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开始就是杀人者，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无真理，他撒谎是出于他的本性，因为他是撒谎者，他也是一切虚伪的根源。正因为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我，你们中有谁能证明我有罪？我讲真理，你们为何不信？凡上帝的女儿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从上帝那里来，所以才不听。犹太人呢则是反驳说，如今我们更确信你有鬼附身了，亚伯拉罕死了，先知也死了，你却说凡遵守我的道约将永远不死，你敢说你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伟大吗？亚伯拉罕和先知们都死了，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啊？你还不到50岁，怎么就见过了亚伯拉罕？耶稣说，我实话告诉你， 亚伯拉罕出生前我就存在了。那那些犹太人听完之后，捡起石头呢，就是砸耶稣。冬天呢，耶稣到耶路撒冷来庆祝呢奠节啊，献奠节。当他来到圣殿所罗门的走廊，犹太人见他啥就围上去，又去攻击他，说：“哎，你坦白告诉我们，你是否是基督？”多年的行道过程当中，耶稣呢受到了许许多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围攻啊，处处受到刁难。但是呢，耶稣从来呢都是讲他的道理，并没有因此而去退缩。犹太人呢说：“我们啊都不会再相信你，而且呢你只是一个人，你却把自己当作上帝，你侮辱了上帝，等等等等。”耶稣啊，在临定到十字架上前，曾经三次预言自己将受难。在第三次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和自己的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当时耶稣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面，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人子将被交到祭司长和文士的手里，他们要判他死刑，然后把他交给那些外邦人，他们将戏弄鞭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就是当时耶稣做出了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果然几天之后，耶稣被祭司长和当时的行政官长老派来的人抓走。耶稣呢对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来抓我，把我当强盗吗？我天天在圣殿里教诲人时，你们并不下手。不过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要实现先知在经上所说的话。”耶稣被抓之后啊，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想方设法想找证据来控告耶稣，要置他于死地，可是找不出任何的证据。不少的人呢去出面诬告耶稣，但是证词不符。后来呢有两个人站起来说：“捏造，我说我们听见耶稣说我要拆毁上帝的圣殿，三天内又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于是在这样的诬告之下，大祭司站起来对耶稣说：“他们对你的控告，你有什么要答辩的吗？”耶稣沉默不语。于是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上帝的名命令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说：“这是你说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此后你们都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了他这番话，也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大喊说：“他侮辱了上帝，我们再不需要证人了，你们说怎么办？”于是他们都判定耶稣有罪，说应该处死，朝耶稣的脸上吐唾沫，把他的双眼蒙住，对他拳打脚踢。一些人一边打还一边说：“基督啊，你是一个先知，猜猜看谁打你的。”那些警卫们也在用手肘来打他。最后士兵将耶稣押去刑场，钉上了十字架。途中一大群人跟着耶稣，其中有些妇女为他哀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别为我悲伤，要为你们自己及其儿女哀哭，因为日子就要到了。”士兵又带来两个囚犯与耶稣一起处死。当他们抵达哥哥地，钉了三个十字架，把耶稣竖在了最中间，左右两边是两个囚犯。耶稣为刽子手们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刽子手们拿着掺有苦胆的酒叫耶稣喝，耶稣尝了却不肯喝，于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又把另外两个犯人也钉在了十字架上。士兵把耶稣的外衣分成了四份，每人一份，因为内衣是用整块布织的。几个人商量着抽签决定这块布会属于谁，这又应了经上的预言：“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打赌。”民众啊，在那里观看，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都在取笑耶稣，他们说：“他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吗？如果他现在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信他。现在让我们看看上帝会不会来救他。”还有人走到耶稣面前对他喊：“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先救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兵士们也讥笑他，上前拿酸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 两个与他同定的囚犯有一个开口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吧，也救救我们吧。另一个责备他说，我们同样受刑，你就不怕上帝吗？我们受刑是活该，是罪有应得，但他并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做王临到的时候，求你记得我。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当日的中午时分，黑暗笼罩大地长达三小时之久，到下午三点左右，耶稣大呼，以洛以，以洛以，拉玛撒巴哥达尼，之后气绝身亡。这时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的地也震开了，许多已死去的上帝子民都复活了，离开了坟墓，并在耶稣复活后进入圣城，许多人都看见了他们。看见耶稣的士兵惊恐万状，一位军官说，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了。三天后，耶稣果然复活了，并多次在他的门徒中显灵。一次，耶稣的两门门徒去到一个村子，一路上他们谈论着受难的事。此时耶稣来了，和他们并行，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认出耶稣。耶稣说，你们看上去很痛苦，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一个说，难道你没有听说吗？我们的主耶稣被赐死了，我们深信他是神的弥赛亚，现在我们的希望统统的幻灭了。而另外一个呢，则在问耶稣啊，在问你是怎么回事呢？耶稣则是温和地笑了笑说，你们全错了，想一想先知是怎样讲的弥赛亚的吧。弥赛亚把他比作无辜的羔羊，被牵到屠宰房，弥赛亚必定要死，不是由于他犯了罪，是为了使他们得到平安和神的赦免。一路上，耶稣将旧约里的记载一一地向他们讲明，说明神的计划是让弥赛亚必定先死，然后复活，因为呢，他们战胜了罪恶。第一个复活日，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很多门徒不在场，其中多马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回来的之后呢，其他的门徒赶紧告诉他这件事情，耶稣复活了，我们见到了主。他直率地说，我不信。因为多马亲眼见到过耶稣的尸体，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使他相信一个像那样死去的人还能够活过来。他说，我要亲眼看见他手心上的钉，我要亲手摸一下罗马士兵用矛刺入他肋部的伤痕，我才相信。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主日，门徒们再次聚集，多马和他们在一起，门锁上了，因为他们仍然害怕那些宗教长老对他们的追杀和迫害。突然，耶稣在屋里同他们在一起，说，愿你们大家平安。接着他转向了多马，注视着他，来摸一摸我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吧。多马，你不要再怀疑，你要相信我复活了。多马喜出望外，但是也十分的惭愧，您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信是因为你看见我了。那些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我却依然相信我的人格外有福了。耶稣复活后的一个多月，帮助门徒们明白了很多的道理，都是他们在耶稣死去之前尚未能理解的。直到有一天，耶稣在橄榄山的坡上面对门徒们讲，现在我有工作要你们去做，我要回到我的天父那里，你们将看不到我了，但是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首先在耶路撒冷这里，然后在全世界，要教导其他人跟从我，并给他们施洗礼，你要借着我的圣灵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他降临到你们身上。耶稣举起双手祝福他的信徒，也就在这一个瞬间，他从他们身边被接走了。信徒们看着他升天，直到一朵灿烂的云遮住他，使他失去了踪影。这个故事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重新去回忆一下它。 因为在今天，很多这种宗教的节日已经完全被商业化了。从耶稣诞生的圣诞节，到今天耶稣的受难日，大家还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受难日真正的这种宗教的含义呢？还有多少人可能呢见到了一些真正的神迹，仍然是不信呢？假如耶稣再来的话，有多少人会知道他真的再来了呢？这是今天高杰用很长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宗教的日子里为大家呢去回忆一下这样的一个故事。当耶稣复活之后，受难之后很快就是复活。那么这个复活的日子我们也看到呢，基本上都是变成一些什么复活节的兔子啊、彩蛋啊等等这样的民间的风俗。这些风俗并不是起源于当初的基督教，但是呢，却有很多很多来源的这种流传，也做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预言。什么叫复活节呢？复活节又是怎么定义的呢？复活节呢，它是结合着犹太教的逾越节，它的定义呢，是春分月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在春分日3月21号以后出现的月圆的第一个星期日作为复活节。这种计算的方法呢是非常的有意思，它呢是非常的复杂，那很多和罗马的教会以及东正教会的计算呢都有些不一样，所以呢西方的复活节可能会在不同的日子呢去出现。直到1997年国际的普世教会协会在叙利亚召开会议的时候，建议呢去修改这样一个方式，建议呢统一东西教会的复活节。但是呢今天，大部分的国家仍然去没有去跟随，仍然呢是和宗教典故紧密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而这里边的复活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预言，为什么呢？耶稣受难之后，春回大地和神的复合融合在一起，增加了一层更深的含义。你仔细观察来自于西方的这种对复活节的描述，又充满了东方的元素。很有可能复活节是不是更像是神安排给人的一个更大的预言呢？预告了未来神的复活和归来呢？以及预告了春回大地般的美好盛世的到来呢？复活节的英文名呢叫做 Easter， 直接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来自东方的人叫 Easter， 这究竟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一种寓意呢？复活节的这种制定也遵从了东方历法的特点，春分、满月等等，这对我们华人来讲是熟悉不过的了。难道复活节的谜底是来自东方吗？你要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因素都和我们东方的文化能够交合。在美国，如果基督徒去世的话，他的面孔啊，下葬墓地的时候呢，他的要向东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耶稣复活再来的时候将会从东方来，所有的这些呢都指向东方。 Easter 到底是东方还是东方人呢？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以原来的形象来出现吗？还是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来出现呢？在复活节上很有一些特点，通常人们会使用复活节洁白的百合花，百合花的英文叫做 Lily， 也可以用在人名上。 Easter 是东方人， Lily 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哎，这个东方人的名字是不是跟 Lily 有关系呢？复活节还有一个兔子，那么兔子在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和属相相连的，十二属相当中是有一个属兔的，这些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巧合呢？如果把复活节真当成一个字谜一样去破解的话，其实可不可以去想象一下，按照这些因素去破解的话，复活节其实是预告了一个耶稣真正回来的那样的一个启示呢？它来自于东方，它的名字也许跟那个 Lily 之间有关联，也许它的生肖和兔有关联，也许它会带给人类如春天般美好的盛世等等等等。 这种预言呢，不仅是在基督教当中，法国的诺查达马斯哈，他有很有名的这种诸世纪的大预言，他呢很少在他这个预言当中啊去标写日期，唯一一首标写时间的预期呢，是写到1999年的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大家可以查一查1999年7月哪一个恐怖大王从天而落，而且那个事件一直持续到今天呢？诸世纪第二首第二十九首哈，它的记二第二十九首诗中也有一个预言，他说一个东方人离开了他的家乡，穿越亚平宁山脉到达法国，他将越过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神杖唤醒世人。还有呢很多很多的预言，这样的预言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当中，包括在韩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隔安一路》的预言，这个书中也有预言着未来将有新旧纪元交界时会有救度世人的圣人来降临。他用什么来描述了这个圣人的特点呢？他说用青鳞白兔，他说能逢木兔方为寿，则吉群生乐且康。这是韩国的隔安一路当中所预言的。中国大陆呢还有一个叫做不虚大师预言，他在最后三节当中呢讲到将相玉兔见东升啊，也有这样的玉兔的描述。韩国的郑建禄预言当中说，既与世间独绝世，须从白兔走青林等等。明朝刘伯温在推杯图卷二当中预言，大觉者弥勒是透虚到南和菩提世界中中天中国金鸡墓中，奉玉清时年幼节，龙华会虎兔之年到中天，任木子姓。这些都是呢精准的一种预言，在金鸡、东方、属兔、姓木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今天啊是复活节，今天是受难节、受难日哈，耶稣受难日，同时呢很快就是复活节了，三天之后耶稣的复活，在各个宗教当中呢都提到了那么多有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凑在了一起。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们有着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体验，我们有东方的文化背景，我们有西方的生活的经历，也许只有我们能够将这两方面的因素呢凑到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看起来非常巧合，但是呢今天高杰一起给大家讲一讲这里边是否也是一种预言呢。好了，那今天呢高杰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我们一起呢去回顾这样的历史的宗教的故事。宗教的故事并不是让大家去放松过节的，它那里边预示着永恒，预示着人怎么样脱离苦难去走向天国世界，预示着人如何去摆脱自己的罪业。从耶稣受难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人是怎么样去辨别真正的圣人、觉者、先知的。那么有多少人在那个过程当中成了罪犯，成了那去污蔑、吐唾沫、撇石头的那种罪人。所以啊，每次在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呢，高杰会有心有感触，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分享，当历史重现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一个清醒和智慧的人，而不要稀里糊涂的做那种谩骂和愚昧的人。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一会儿啊我们高杰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今天有关于财经方面的内容。